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诗篇第29篇。那么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样一个好像阴雨的天气，主你带领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你。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29篇，愿主你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你的荣耀，你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。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这首诗篇呢是一个很特别的，跟我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学的一首诗是诗篇第二篇，请问一下，记得诗篇第二篇是什么诗吗？啊？是诗篇里面的哪一类？啊？君王诗。那今天这个呢，29篇跟它也很类似哈，所以我想请我们短短的这个诗篇很短，那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诗篇哈，或者我们请一位声音最大的来帮我们读。诶，我们请那个哪一位声音自告奋勇帮我们读一下。好，我们请顾林帮我们读诗篇29篇，我们大家一起听哈。
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的打雷在大地之上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江河树，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江河树，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，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增大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迦南的旷野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堕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做的为王，耶和华做的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第一次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第一次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
怎么样，这首诗美不美？也许在雨天来读这个诗更好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里提到有雷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大自然的现象哈，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，这里说，其实呢这篇诗啊，有人就把它称为是七个响雷的赞美诗哈。那它的背景呢，就是说跟我们上一次的有那个很像哈，就是说呢很像是一个王在登基的时候大家唱的诗歌。那也有一些人呢就说这首诗的背景其实应该是更晚，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，他们回来了以色列地，回来之后呢他们能够过犹太人的节，他们就非常的感恩，所以在那个祝棚节的时候就特别会唱这首诗哈。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欢喜快乐的一首诗哈。那我们来一节一节的看哈。那在我们看的刚刚看的那个那一节诗里头哈，我们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体。我们说希伯来人的诗歌哈是那个平行体。那平行体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会看它觉得好像有点重复。比如说这一节哈，第一节我们看到神的众子啊，我们的讲义上说神的众子是指天上的天使，所以这个诗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天上的角度来讲的，是从天上哈，就是说好像那个写诗的人，这里说到什么，这首诗前面说这是个大卫的诗哈，所以呢是有可能是大卫写的，是他写了以后他呼召大家来敬拜神。可是很奇妙，他呼召的时候他是呼召天上神的众子，不但是我们地上神的百姓，也是天上的天使哈。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首诗。然后他说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我们看的时候哈，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这个平行体蛮特别的， 它好像是爬楼梯一样。我们从下面开始看，它一开始的时候说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归给耶和华，那就讲到神嘛，要敬拜神，心要归给耶和华，是什么样的东西要归给耶和华。那下一个他就说你们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。所以当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来不但是要听讲道，我们也是要来把荣耀跟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就是来赞颂他。然后呢，最下一节第二节一开始就说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。所以好像这个经文呢就爬楼梯一样，起先说耶和华而已，你们要归给耶和华。那什么归给耶和华呢？我们的心归给耶和华。但是这个诗下一节就解释得更清楚，更确切，更清楚，说是要把神的荣耀跟能力归给他。然后最后他说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然后我们看第三节到接下来，你会发现那个耶和华的声音出现了七次。好，那用七个声音来形容三个地方，就是说耶和华的声音响在三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作诗的人就是很会描写。好，他起先就讲说耶和华的声音在大水之上，那个耶和华的声音就是打雷。我不知道大家怕不怕雷声，怕，尤其是小孩。我记得我们刚搬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儿子才五岁，然后到了新加坡才知道什么叫做霹雳。啊，我们这打雷就好像隆隆声，好像很远很远。可是新加坡在赤道五度哈，所以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天气的关系，它非常靠近赤道，好像下午呢就下大雨，然后一下大雨呢，我们都知道不要走路了，就躲着吧。因为它会打雷，那个雷呢不是小声的，是非常大声，非常尖锐。所以我儿子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他只有五岁，每次打雷他就跑到我身边，然后把耳朵盖住。他说妈，那个雷太大声了哈。所以如果大家没听过，想想到什么地方下雨天的时候，特别留意一下那个雷声，每一个地区的雷声是不一样哈。可能香港的雷声跟美国的就差别很多，对吧？在香港雷声是怎么样？有没有那种很霹雳很响的雷？有时候打台风的时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边用神的声音，他说是雷声，用雷哈来打在大水之上。这个河上，这个大河大湖里面打雷哈，那个情况是很不一样。你会看得很清楚那个闪电，你会听到那个声音的回响特别大声。所以如果我们在波士顿，比你家附近有湖啊，或者靠近湖啊河啊，下打雷的时候可以注意看看，可能声音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说哈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。所以他是形容说这个雷声是神的声音，然后呢是蛮有威严，蛮有能力的哈。第五节这里说到第二个地方是耶和华的雷声响在山上，刚讲说在水上，可能在河上海上，但是接下来他又形容说打雷的时候如果打在山上是什么样的状况哈。好，那这边就说到了我们看一下哈，这里呢这七个雷声哈，就是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描写的方式。我们刚刚看他写在水上，现在要讲在山上，等一下讲旷野。所以这种也是希伯来诗歌的方法哈，它是一层又一层，然后重复又重复，所以你在读诗篇的时候很容易背诗篇，因为诗篇常常有很多重复的字句，我们可以来把它背起来哈。那我这个说法是从一本书叫做《诗篇卷一》，从图书馆借的，我们的图书馆借的哈。所以图书馆有很多好书，如果你没去看过，赶快去借。那这个作者是张国定博士哈，我上过他的课哈，他有一年到新加坡来教课。那他的诗篇的注释书写得非常好，他就说七声响雷响在三个地区哈，而且最后一个是响雷响在旷野的动植物哈。那我们来看看雷打在山上是什么样子哈。那个他说哈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，黎巴嫩的香柏树哈。好，你来看看啊，然后呢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。他说那个山哈，耶和华的雷声响在山上，那个山也会像跳跃一样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地震，对不对？雷声然后地震。 还有呢，使黎巴嫩和西连，西连就是黑门山，在整个以色列那个半岛的最北边最高的山哈。他说使黎巴嫩跟西连跳跃如野牛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地震过，有没有经历过地震？没有经历过地震，那是有福的哈。地震的时候呢，山崩地裂那个声音，而且最可怕的是地震的时候，你在家里面你会听到房子都出声音了，因为它在震，所以你整个房子结构那个声音很恐怖，那个声音就是好像人在尖叫一样哈。好，那个房子开始摇，地开始摇，然后房子出声音哈，啊，接着呢东西就掉下来了哈。所以我经历过几次大地震哈，所以就知道那个状况。可是没有一次比2012年的10月底到11月那个 Sandy 记得吗？大家记得 Sandy 哈。我就想说哎，那没什么了不起，美国也没台风也没什么哈。那我就想没什么，那新闻报道说7点以后，晚上7点以后风就来了哈。那我们就想啊，门窗关一关吧，就这样哈。那结果呢，准准7点钟天就黑了哈。那个时候冬天嘛，天黑了，然后我从来没有过那么害怕。我记得那天晚上7点以后哈，那个风哈就是这样子，以前你知道风碰到东西会散开对不对？可是这个 Sandy 台风哈，我在家里面坐着哈，那个你会发现那个风哈是它是千军万马，然后它势不可挡，它绝不让步，它就你会在家里面你就觉得那个风哈，平常那个风一刮房子就是有声音这样就散掉了，而且有树就把它打散了。可是那个风，那一天晚上的风是这样哈，它就是在那个好像那个声音很大，好像那个铁的骑兵啊，那个穿着钢盔的骑兵这样过来冲过来，而且它不停的，它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它就是要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哈。我在家里面我就说我经过了很大13级的台风哈，在路上走我都快被吹走，我都觉得没有那个可怕，因为它不停的就这样一直冲过来一直冲过来。我跟我牧师说会不会房子倒下来，我们要不要地下室去过夜啊，都非常可怕。然后呢我牧师说不要怕不要怕，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去睡觉。睡了之后隔天起床，哇不得了，我一打开我家的从窗户看出去，就是这个照片哈，就这边这个照片，这个我们这棵大树哈，大概50年樱花就在家的我家的大门口哈，专柜大门口。还好这个大门口呢，这棵树没有倒到房子上，倒到 driveway， 所以就倒在我们那个车道，就是车道哈。然后呢你看它整个连根拔起，你可以想象那棵树有多大，这棵树大概应该有50年，应该有50年哈。那吴牧师就站在那个树后面非常的无助我们那个台风过后，我们花了好多钱，每一家都花钱请人来祭树啊，因为实在太严重了哈。所以你看啊，神的威严在这样的一个山上，他可以把树整个打雷，然后打雷的时候闪电，那个闪电就把那个树劈倒了，也可能是风把那个树整连根拔起。好，然后这边第七节讲得很精彩，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就是打雷嘛，打雷的时候就把那个树给打裂开了哈，着火，甚至着火，森林大火很多时候是打雷哈。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，诶，第八节说到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好，这是第三个层次了，耶和华的雷声打在水上，打在山上，打在旷野。旷野有什么呢？旷野他说震动了加底斯的旷野，然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那个声音太大了，以至于那个母鹿，山里面的母鹿都吓坏了，就早产了哈，那吓得就一下子就生出来，提早生了哈，太大的变动哈，它没有办法。这个大自然最近有没有看到，在日本有上万条的尾鱼啊，那个很贵很贵做生鱼片的那个蓝鳍的尾鱼哈，因为日本打台风嘛，非常大的一个台风，最近上个星期，结果上万条的尾鱼就浮在水面上都死掉了。我看那个新闻，那个尾鱼眼睛睁开的，好大的鱼，那嘴巴打得开开的，吓坏了，把鱼都吓坏了哈，那个风把鱼都吓死了。还有呢树木也脱落尽光哈，大台风的时候，大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树叶都掉光了。所以这是大自然界，你会看到神的 威严跟能力哈。所以这里说到，凡在他殿中的，都称说他的荣耀。神的荣耀显在大自然的许多的灾难里面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这是很不幸的事情，当然是的。但是呢，也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哈。所以呢，这里还有一节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在这边说到第二节的地方哈，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哈，我们要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。第二节哈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给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。他说这首诗不但描写大自然，神的能力显在大自然，我们人也应该因为神这样的能力而有回应。那第一个回应呢，就是要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哈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了就是什么叫圣洁的装饰。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预备，就是我们是要来见最荣耀的神。好像我们如果说今天州长说要见您哈，或者我们一团人要去见州长，我们大概都把最好的衣服穿上，对不对？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。我们绝对不会说啊，我就穿着短裤拖鞋就去了吧，好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刚刚回去牧会，刚刚从神学院回来，那应该是1988年。然后呢，我们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大搬家，搬回教会的宿舍，教会的8楼就给我们一个宿舍住哈。那所以我们就来搬东西嘛，那教会很多的姐妹弟兄就来帮忙。那天刚好是教会清扫的日子，教会清扫都是自己清哈，我们教会的一些年长的姐妹都来帮忙。结果他们看到，因为我们很熟，我从小在那个教会长大，所以那姐妹看到我们几个牧师来帮吴牧师搬家，都是神学院的同学，大家都来帮忙搬哈。一刚好我们有几家人一起到了高雄牧会，然后大家都牧师们都穿着短裤来了，那我也穿着短裤搬东西哈。然后我还记得那个郭妈妈还有好几个妈妈就看了就皱眉头，就说跟我们讲一句话，传道人不可以这样穿，以后不要穿短裤了。我听了之后我就笑笑的，因为我们搬家嘛，所以当然穿短裤，但是我就记在心里，教会里有很多好的传统其实是应该保存的，所以我没有顶嘴，从此以后我不穿短裤也不穿短裙，更不可以穿无袖的哈。这是在美国所以可以穿这样哈，在台湾就是永远是这样有袖的哈，裙子要过膝盖哈，不可以穿短裤，不可以穿长裤，天再冷也要穿裙子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态度，老一辈的信徒我觉得那个是个很好的传统，所以我就把它保留下来，我就把它听进去了哈。我也这样教我的孩子，所以我记得哈，每个礼拜天的早晨哈，我们家儿子有一件事，礼拜六晚上就开始选衣服了，他就开始问我说，妈妈你明天主日你要穿哪一件衣服，我说我还没想好没空想，他就说那你告诉我颜色吧，那时候我的孩子才很小读小学，那你告诉我颜色，我说大概明天穿粉红色吧，他就开始穿他的衣柜，就找一件粉红色或紫色要跟妈妈配。然后第二天早上要去教会了，还记得很清楚，他就从楼上下来拿了领带，那时候高中了哈，中学高中了哈，他就拿领带，他就来问爸爸，爸你今天打哪一条领带，什么颜色的，好，然后他就说我儿子就秀他领带，我今天戴绿色，爸你可不可以戴绿色的哈。所以呢，他就每个主日的早晨他就预备好他自己，就是这种圣洁的装饰，就是你在预备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拿穿漂亮衣服来教会炫耀，而是说我们来敬拜神，所以我们要庄重。所以那个是很快乐的回忆，就是当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好怀念哈，因为每个主日就早上就没有他，他上大学我就很想念，因为每个礼拜天早上就没有儿子从楼上咚咚咚跑下来说，妈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哈，我们常常都是配的，我们两个都是配好的哈，去教会我穿粉红他就穿粉红，我穿蓝他就穿蓝哈。所以呢，那是我们家庭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这样来预备我们的心，用一个圣洁的装饰。如果你家还没有开始这种礼拜天早晨的仪式或者特殊的风格，你可以开始哈，可以开始提醒你的孩子哈，提醒你的孩子跟家人。好，那我们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哈，第十节他说大水泛滥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这句经文哈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为什么耶和华坐着为王是什么意思？
他不是站着做王的，耶和华是坐在他的宝座上做王，意思就是说他完全能掌控整个情况哈。所以我想请大家来看一看，怎么像大水，最可怕的大水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2006年12月26号，我就看到大水泛滥，那是第一次海啸发生在印尼的阿切哈，从那里开始。几年前又一个更大的海啸，我们看一看好不好？请从前面最前面的地方开始放。哦，这是下一个，我们把那个广告弄一下哈。YouTube 里面我们把广告跳掉。这里有介绍大海啸的时候的状况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广告应该过了。好，这是记录日本的 NHK 电视台记录2011年3月11号的那个大海啸。看到那个海水整个过来的时候，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的爸爸，他刚好来看我，我们就在看电视新闻转播，结果就看到那个大水就这样子过来，我以为是我们看的什么灾难片哈，结果这个是真的，那个水就这样整个黑色的这样淹过来哈，整个地方全部被淹没了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接着警报就响起，然后接着火灾。那个海啸之前还发生地震，好，所以这样的大水泛滥的时候，人根本没有能力。你看那个水是整个黑的这样子一直冲过来哈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。神在哪里？诗篇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他仍然掌管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在日本东京宣教，李红玉宣教士，我们就很想知道，所以教会很多人就立刻发了 email 给他，就说你平安吗？他说还好，因为海啸真正发生的地方在北边，在北海道，他在东京，可是因为这个灾害所有的电讯中断，他本来当时发生的时候在东京市区的花旗银行，可是呢没有火车，什么都停了，全部都停了，整个日本就在这个大灾难里面全部都停摆，所以他呢领了钱，还好可以领到钱，结果他要回他家也在市区，本来应该是坐车可能半个小时就结束就会到家，他那一天就从花旗银行走出来，街上都是跟他一样的没有办法搭车的人，他说有人走了八小时回家，他比较幸运，他家住的比较近，他就这样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家。可是就在这样的大灾难里面，你看见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，我们有力量可以撑下去，所以他走了三个小时回家。你看到大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写一首诗歌，我想大家都会唱，就是说每一次我们读的经文，盼望都会找一首相配的诗歌，根据那个经文来写的诗歌哈。那我们今天要唱的是赞美之泉，他们有一年出的诗歌里面讲到耶和华坐着为王，我想我们来听听看，我相信你会唱，丽娜一定会的哈。我们大家一起跟一起来唱，你放那个大荧幕右边，哎，这里，好。就是根据诗篇29篇第十节而写的。 家可以借着这首诗歌，把诗篇第二十九篇的信息记着。这里说到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而且是无限的，永永远远耶和华是王。 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无论你的人生，无论这个世界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耶和华都掌管，而且直到永远，我们可以来依靠这位赐我们平安的神。那我不知道大家的讲义上面可能有些有还有很多的内容，请大家回去看，然后如果有问题的时候，请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带回来。那还有第一课第二课的讲义，如果你没有拿到的，请跟我说，我会再印给你。这边我们特别请大家看18页，这个是吴牧师以前的论文上面写的哈，一个解经的原则。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到底这个图在讲些什么哈。我们看上面这个圆形的，这个是一个释经的原则，讲到圣经是神是作者写要人的，这个作者写下来，神是这个策划的哈，要圣经的作者写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从下面这个看起，从下面这里看，你会看到这个 H1 哈，这个 H1 就是 horizon 第一层的地平线水平，就是我们读者。我们读者去读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对这篇诗篇有一个感受，好像我来读，我会想到311日本大海啸，这是我的处境，所以我读的时候就里面最小的圈圈。那你读了之后呢，过一段时间，也许你的过了几年或几个月，或者你的生命里面又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呢这个再来读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水平面，就是第二圈，你可能对这诗篇的了解就更深刻了，就第二圈。那又过了一些时日，也许过了20年，你再来读这首诗篇，你的人生又不同了，所以你的水平面不一样，你的处境不一样，你就是 MH3 最上面那一层，那就是更扩大了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同不同意，有这种感受，特别在读诗歌体的时候，你会有这种感受。10年前你读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你的感受可能，我小的时候读就觉得我们在等吃便当，台湾的学生就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我们就把它改成低头思便当，因为我们一面读一面想，中午到了，老师我要下课，我要吃饭了哈。可是过了10年之后你来读呢，诶，你到了美国了，你的心情不一样了，你真的是会体会什么叫做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当时你还在你的家，你不会觉得，可是当你来到美国离开家，你有感受了，所以你的水平面，你那个读者的水平面就扩大了。然后下面的水平面是讲到什么，有好些小小的字哈，小小的字是说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，第一层哈，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大自然的现象，大自然现象的管理者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打雷，说到那个风灾，说到水灾，那个大自然，你只我们读的时候读诗篇第3节到第9节，你只会看到大自然的现象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认识掌管那个大自然背后的那位神。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诗篇29篇，有这样的体会。但是也许再过了几年，你对神的认识更深，就是你的 H2，你会看到神的作为，从大自然看到神的作为，然后你会更认识神的特性。我们刚刚有没有看到神的特性？有，就是说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他还是掌权，就是你看到神的属性，就是说他是大自然的掌管者，也是我们人生的掌管者。所以呢，到第三层的时候，你会从你对神的属性的那种认识来读经，那你看到的就是神跟人的关系。对于这样的一个神，我除了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要把我的人生交给他，碰到风雨的时候我可以靠神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体会，你的思想会一层一层，一年一年，一次比一次更新哈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来读了这个诗篇以后，我们可以想一些问题。我们这么样一个渺小的人，我们怎么样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呢？这诗篇刚刚已经告诉我们，第2节，我们要用圣洁的装饰来 敬拜他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把神的荣耀归给他。你可以向人做见证，你在向人做见证说神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拯救了我，那你就是在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所以我们还可以回去想，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当然你好好为主而活，你服侍神，你为神的国度有贡献，那也是把荣耀归给他。好像今天我们早上说祷告的时候，徐长老特别报告说雅加达现任的市长是一个基督徒，那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。在东南亚，在马来西亚，在新加坡、印尼，回教的势力都很大，这么多的选民当中有很多一定是回教徒，他愿意选出一个基督徒来做他们的市长，那可见这个市长是很有见证、很有能力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大的方面，用那样的方式来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好，所以有很多的方式，从小到大。还有呢，如何在人生的风暴中仍然有信心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当你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，就觉得说你快要崩溃了。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历，无论是生老病死都是一样，我们都会感到很无助的时候。盼望那个时候大家记得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？我们来背这个经文：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诗篇第29篇第10节。所以谢谢大家今天在这里一起来读诗篇第29篇，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有很多重复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来记得这首诗有两个特别的描写方式，一个是什么？螺旋的平行体，螺旋的平行体哈，就是那个诗篇虽然看起来是重复，可是它下一节就解释上一节，把上一节要讲的讲得更清楚，然后第三节又把前面两节的总结起来。所以要归给耶和华，就是把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把神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神的名有什么？我应该下次带一个，有个姐妹送给我，很久以前了哈，十几年前，我们要她认识我，然后就说啊，师母，我刚好有一个很好东西送给你，这么大一个哈，挂在墙上，是耶和华的名。圣经中所有关于耶和华的名，全部用英文的哈，英文的刻在那个金属上面，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在放在书房，放在我灵修的地方，每一天就想一个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是和平的君，永在的父，哈，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，他就把耶和华的名都写在上面。所以我们来想一想，耶和华的名如果是个和平的君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荣耀他？我们也要做一个使人和平的人，来彰显耶和华是和平的君。所以呢，请大家记得这个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个描写的方式，写诗可以在一样的事情在不同的状况下发生，那有不同的描写跟体会。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学做文章的方法。所以大家也许你去看到这个，你就手痒哈，有没有人是很喜欢写诗的？可能这边我们有好几位伯父伯母是会写古诗的啊。啊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看看这边哈，第20页的地方，这边有一首诗 The Y2K Prayer。 大家还记得公元2000年之前吗？大家非常紧张啊，很多人说要买房子嘛，要山上去住哈，以测安全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说电脑会宕机，所以呢之前要把家里买一个炭炉哈，万一没电了哈。还有家里那个怕银行宕机哈，拿不到钱，所以啊2000年前一天了哈，1月1号前一天赶快去把钱提出来，对不对？至少身上有点钱还能过活，有没有？那这个你看看，你看一下哈，这首诗你看一下，你觉得它是模仿哪一首诗的风格来写的啊？诗篇23篇啊，他说，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这边就用现代版哈，他 Y2K 之前他说耶和华是给我写程式的人，所以呢我这一生不会撞板哈。好，然后他又说他把他的 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下一句是什么？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然后他说他把我的软件，我一生的软件存在，他把他那个存在我的心里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说他的指令都是很 user friendly， 都是很容易记的。然后更妙的是他下面还说了，他的第一二三四第六行，他的那个我们说神的杖跟他的肝保护我们，他说神给我们的一个密码会保护我们。然后呢他也在我的敌人面前给我很丰盛的一个菜单。所以你就看古诗可以现代的写法。所以看我们这个诗篇的课写上这第三次了，也许我们上到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你选一首你最爱的诗篇，然后你写一首诗，照它的格式写一首诗，好像今天耶和华的声音在大水之上，那个耶和华的声音在我屋顶上，你可以写你的版本的一首诗篇写下来，然后自己留作今年夏天的纪念。好，我想我们的时间差不多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对于今天的讲义很多东西在里面，如果上面也有立体的诗跟平面的诗，哦，其实这里有一首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就是有一首诗经里面的，也是讲到雷，讲到中国的诗，讲到大自然的也很多。那我们找了一首诗经里面讲到雷雨，可是你就知道中国的诗是没有神的诗，所以呢是人的水平面，只是那个作者写诗的诗人他的人生境界，顶多只能够情景交融，那个景他让他想到他的感情，情景交融。我们来看这首殷其雷，就是诗篇里面他说殷其雷在南山之阳，何思为思莫敢惑惶，阵阵君子归哉归哉。第二节殷其雷在南山之侧，何思为思莫敢惶兮，阵阵君子归兮归兮。第三节殷其雷在南山之下，何思为思莫惑惶楚，阵阵君子归哉归哉。你会看到什么？这边也是一样，看到一个语法跟我们刚刚的诗篇很像的是什么？他说打雷，一直打雷，打在南山之阳，打在南山之侧，打在南山之下。好，他形容那个雷打在三个同样是南山可是在不同的地方，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雷打在水上，打在山林里面，打在旷野里，发生什么事？这是写诗的方法，你可以来描写，而且更加的扩大。这边是一个很思念她的丈夫的一个妇女，她写的，她希望她的，她说我在家很勤劳的工作，但是你为什么不回来呢？君子啊，老公啊，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。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首短诗。那下面呢是曹植写的一首怨歌行，也讲到雷声。我们看他这个雷是来做什么呢？他雷声是讲皇帝，用雷声来形容皇帝。好，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这样读就会对雷，对神，下次打雷的时候就想到神的荣耀，神的能力，神的掌权。如果打雷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孩子说什么？不要怕。还有呢，我记得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看了一本书，他讲到说打雷的时候怎么样，他就说打雷的时候跟孩子说上帝在照相，对吧？有闪光灯嘛，这孩子就会觉得哦，对大自然会有兴趣而不是害怕，他会想下次打雷他跑出去，我要看上帝照相，他就跑出去看了，就慢慢用这样的方式，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方式鼓励我们的孩子，也鼓励我们自己去亲近大自然，然后从欣赏大自然里面看见神的能力跟荣耀。所以这里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在这个教堂的四面墙壁里面敬拜神，有时候很难体会神的荣耀。我记得有一年大概应该是2000年之前，有一年吴牧师被请到了德州阿灵顿，有一个圣经教会，那个教会跟我们关系很密切，支持吴牧师读神学好几年。然后这个教会有一年退休会就在德州的一个退休营地，它有很多的湖，然后呢那个讲台 对着的就是湖，它整个落地窗。所以呢，站在讲台上，或者你站在聚会，稍微回头一下，你会看到那湖，湖水很漂亮，还有树林。然后呢，那天呢，就是在晚上的聚会之前就，你知道德州嘛，很热哈，所以呢，它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吃完晚饭要准备聚会，就下大雨了，然后打雷，所以我就可以很体会说，那个耶和华的水的声音打在大水之上，就是这样。你站在那边，我很多人就站在窗口看哈。我想那天吴牧师那天讲到特别好，特别有感动哈，因为你就讲到的时候，你在讲神的话，就对着神所掌管的大自然的奇景很漂亮哈，那个湖上的打雷。所以我们需要到野外去敬拜神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今年的退休会，请你赶快报名，因为退休会不带你去那里吃好玩的好，然后大家有团契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野外，在一个风景的地方来敬拜神，来听神的话语。所以盼望我们今年的退休会九月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满山枫叶了，是吗？好，满山秋色了。好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有没有哪一位有感动要带领我们做祷告的？我们请顾灵好不好？谢谢你刚刚带领我们读经，请顾灵带领我们做今天的祷告，谢谢。